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分辨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啊，如果能分辨，这是一个老练也是一个成熟的现象。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三节，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机。这个最后这句话呢，也可以领悟成啊，倒不能呢分辨这个时候的兆头，这个神机啊，也可以翻作是一个兆头。然后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前面这一句话啊，在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使你们能分辨什么是上好的，能分辨什么是上好的。所以在属灵的事上呢，有上好也有次好的，我们要能分别什么是上好的。最后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刚刚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啊，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国的大门口，这是一个紧迫的时候，我们还有不多的机会在地上可以跟随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在属灵生命生活侍奉上一些重要的经历。所以我这次呢借这个机会呢提两个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就是鉴察，我们一定要求神鉴察我们的行为啊，蒙主的光照，这是关乎到我们个人在主面前蒙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不仅这样，我们也求神呢在他的旨意上面呢让我们能有分辨的能力啊，分辨的能力很重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末后的日子啊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的确处在这么一个光景当中，因为仇敌在地上也是要尽他所能的要做幕后破坏的工作，所以因此呢地上充满谎言欺骗虚假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是仇敌一贯的伎俩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很清楚就看见当初神创造的天地呢被他破坏了，变成什么空虚混沌渊灭黑暗。我想到末后的时代中间的地上的光景也是出现这样的一种的情形。那么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更需要有分辨的能力啊，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是不是出于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再提醒，在主的国度要降临的时候，不容许我们再犯任何的错误。弟兄姊妹，那个错误是可怕的，那个错误啊，将会使我们呢落到一种没有办法后悔的悔改里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愿我们的心都能够被提醒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分辨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分辨呢，是为了叫我们呢不犯错误，不失去神的祝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啊，今天呢，如果是罪恶的事，我们很容易分辨，是吧？什么是犯罪，什么不犯罪，这个事情我们很容易分辨啊。但是呢，对于在教会中有些错误的东西啊，我所谓的教会不是指的你们那里的聚会啊，指的全地的教会中有些错误的东西，是我们不太容易分辨。如果呢，在神的百姓中再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那就更难分辨。所以我们会看见今天在地上呢，那么神有这么多神的儿女，这么多基督徒的团体啊，很多有许多都陷在一些错误的情况里面。我们需要主让我们能有分辨的力量。因为当我们能分辨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做正确的选择啊，这个要不要，那个要不要，你才能有正确的选择，对不对？你不能没有分辨啊，那么你就做选择，那可能会落到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情况里面。我再说啊，因为仇敌的工作今天呢，在教会的里面，它有很多代替的东西，有很多假冒的东西，那么在里面，所以呢，分辨对于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看见呢，有一些的圣徒们，因为他们蒙恩，他们不仅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清楚主的话语，他们有强烈的一个分辨的能力。这个分辨的能力啊，不仅叫他们从错误里面出来，并且能叫他们把不出于神许多的事物呢，能够把他们洁净，把它除尽，啊，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如果你稍微读一点教会历史，你懂得一点教会历史，你就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啊，那个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把不洁净的事物、错误的事物从教会中把它清除出去的一个运动。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若不是经过了那么一个时代的一些圣徒们，他们在主面前把这些事物把它除去了，今天你我今天的聚会呢，可能就不会像我们所目前想象的这么一个这么简单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你知道这个分辨这个词啊很有意思啊，分辨这个词呢，它其实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它头先一个意思就是呢存疑，就是存着疑心。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绝不怀疑神的作为，但是对于人的作为来讲的话呢，你能存疑是好的，就说呢，哎，你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啊，那么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呀？啊，那样一种的表现到底对不对？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疑问，那个疑问是什么呢？不是要去这个疑心别人，乃是要怎么要把事情带到对的光景中。所以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呢，他们把过去1000多年教会历史中间呢所积存的很多错误的东西啊，重新带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来审视啊， 所以他们就看见，哎，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有那个，对吧？哎，所以他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清理这些啊。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清楚，不要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啊来说明。那么在弟兄运动以前，人都觉得过这个圣诞节呢，这主的生日，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到了弟兄运动的时候，弟兄们就要问，这个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他们从圣经中找不到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们也要问，这个圣诞树从哪里来？这个跟主的生日什么关系？更可笑的出现个圣诞老人，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进到教会里面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普遍的教会都接受这些东西，但是弟兄们他们在主面前有认真的态度，所以因此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啊。那么他们就认真的去追求，从主的话语里面他们来分辨这些东西，因此把很多错误的东西呢从神的百姓中间把它清除了出去。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若是没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落在错误中，我们还不自知啊。我们落在一些传统的事物里面，以为这是就是这样，这就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何等的关心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今天你我要在地上能好好的跟随主，我们在神的旨意上面来讲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分辨啊。那么所以很多事情来到了不是你立刻就能接受的，很多事情来到了也不是你立刻就能排斥掉的，你需要里面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刚刚讲了，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你能分辨证明呢你很老练了，你很成熟，就这个分辨是一个成熟老练的现象。今天我们处在这么混杂的一个时代，是吧？这个分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保守我们啊，能够有分辨的能力啊。那我从圣经里面呢，大致的和弟兄姊妹讲到几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分辨啊。那么头先第一个分辨呢，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的，你们能分辨天气，为什么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兆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确来到一个紧迫的时代啊，所以呢，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需要有分辨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主留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这是主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恩典。那么今天呢，主也借着许多的事物显明了末世的兆头啊，像我们大家都能感触到的2020年的这个新冠病毒，全球都在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能躲得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兆头啊。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那么来分辨。那这个分辨呢，固然让我们知道好像这个是一个末世的一个景象，但是更重要的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神在时间中间他做了一个精密的计划。所以圣经中有这样的话叫做世世代代，是吧？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他都有他自己的工作，每一个时代中他都有自己工作的一个进展。那我们应该知道现在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神的工作的进展已经到了什么样情形。弟兄姊妹们，我从我自己的领悟和感觉里面，我觉得这是主的工作马上要完成的一个时候。你我今天活在地上的人，我们可能会亲眼看见那个荣耀的时刻，神的旨意得到整个的一个完成。那么这是神国度马上就要 降临的一个时刻，是神的旨意马上就要成就的一个时刻。所以呢，我们呢要束紧心思中的腰带，弟兄姊妹们，我们配合神的行动啊，也促成神最后工作的完成，那你将要得着非常大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主量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一个敏锐的感觉啊。那么感谢主啊，今天主已经把他的话赏赐给我们，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啊，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能有一个警觉的一个心，能够警醒啊。这个呢我只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可以啊。那么另外一个第二个点我们需要有分辨的，就是关乎到教会道路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必须在正确的教会道路上跟随主啊。我这几年呢常常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说呢我们要在正确的路上做正确的事，这个才有价值。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正确的事呢？啊，你传福音啊，你带人读经啊，带人聚会啊，过属灵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正确的事。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的各基督教团体呢，都带领弟兄姊妹是这样，是吧？这些是正事，是好事。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你做这些事情呢，你一定要在对的路上，如果路错了，你做了这些事情的价值也不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正确教会的道路。那么我在这里呢提起几个点啊，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呢那么提醒一下，我们说我们要问说什么样的教会的路是正确的道路呢？当然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道路啊，这是一个 包容的一个思想，一个总的一个意念。那么光是这样还是不够，你不够清楚，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这里提出三个重要的点，如果我们能守得住的话呢，可能今天我们能走在正确的教会道路上。那么第一个啊，是生命的路，教会所走的正确道路是走生命的道路啊。就在教会中呢，我们说最注重的是生命啊。我们还不是光是外面的活动，也不光是外面的许多聚会的形式啊，许多的规模，我们最注重的是生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一切事物都应当以生命为这个归一的啊。那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了主给我们的生命啊，对吧？这个要讲起来是很长的，我今天呢只是简单的一个提醒啊。这个生命呢当然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初期的教会呢他们都是因这个生命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啊。当然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就是不会死的生命了。那么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啊。我们知道今天呢仇敌在地上呢一直用死亡来攻击人类啊，用死亡来攻击神的教会，用死亡来攻击神的圣徒。唯一能对抗仇敌死亡权势的就是主所给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啊。这个生命能抗拒仇敌一切仇敌的权势。感谢主，今天你我蒙恩得救之后呢，每一个人里面都得着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撒旦无论他的权势有多大，他对这个生命是无可奈何的。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给你们听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呢，他曾经讲过，他引用了彼得的话，他说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啊，在遍地寻找了可吞吃的人，是吧？哎呀，他心里面有个感触，他觉得这个时代呢，这个仇敌啊，吞吃人，吞吃神的百姓，好像吃那个自助餐一样， 到哪里随便就这么一个一个都给他吞吃啊，所以他里面有一个伤感，一个感触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想法对不对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里面有复活生命的人，仇敌是吞不得的，因为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所以圣经中呢有一个例子说明，很有趣的。大家知道约拿的故事吗？啊，这个连儿童班的人恐怕都知道啊。这个约拿呢，那么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去了，是吧？在大鱼肚子里面3天3夜。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鱼啊可以吞任何人，但是不能吞神的仆人。我们可以想象啊，那天呢，这个大鱼呢一口把这个约拿吞下去呢，这个大鱼很高兴了，他以为吃到好东西了，对不对？哎呀，真是高兴呢、啊，吃到约拿这么一个人吞到肚子里去了啊！但等到他吃到肚子里去之后呢，那我说这个鱼如果能后悔，他会后悔，为什么呢？因为吃进去不能消化，消化不了。当然了，约拿跑到大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那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看约拿在那写到他在大鱼肚子里面经历，好像是阴间的经历一样啊，那的确也是不舒服的。你被仇敌死亡吞进去了，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鱼啊没有办法消化它，所以这个大鱼，这个约拿3天3夜过得很难过。这个鱼呢3天3夜也过得很难过，对不对？到最后呢，这个鱼啊把这个约拿吐到岸上去的时候呢，我想约拿得释放，这个大鱼也得释放，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里面有主耶稣复活生命的人，仇敌是无法吞灭我们的人。所以在过去的经历里面，我看见多少弟兄姊妹，他们有的失败软弱，但是他们真正得救，里面有主的生命。有的人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又回来了，你看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当然我们最好不要让仇敌把他吞到肚子里去啊，那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主给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什么意思呢？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要让每一件东西都是活的啊！你的读经是活的，你的祷告是活的，你的聚会是活的，你的唱诗是活的，你的敬拜是活的，侍奉是活的，每一件事情都出于这个生命啊！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主的教会做那个真实的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今天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啊，所以教会所走的路是生命的道路。但是你会看见今天在地上啊，有很多基督徒的团体呢，他们呢只是形式的，只是活动的，只注重外表的啊，所以摸不到什么生命啊，那个失去了真正教会的意义。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走正确教会的道路，一定是注重生命的啊。那当然这个我相信过去我们弟兄姊妹们也都知道，但我在这里重新提醒，正确教会的道路一定是注重生命道路的教会啊。那么第二个点啊，就是十字架的路。正确教会的路是十字架路，所以我们需要分辨啊。我们不仅分辨有生命没有生命，我们要分辨十字架。十字架的路很简单，对不对？十字架的路是什么路呢？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路啊。我们在教会中没有自己的兴趣，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自己的成就啊，没有自以为是的东西，这个叫做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呢就像什么旧约人把祭物放在祭坛上一样，这个祭物要烧成灰的啊，所有的一切都要变成灰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只能怎样？只能注意主的自己啊，那么呢，只能高举主的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完全做活祭啊，没有我们个人的什么成就啊，个人的荣誉的事情啊，这是教会中的十字架的路。所以你会看见很多的地上的教会失去了那个教会的实质的意义。弟兄姊妹们，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己在教会里面占有的地位太严重了。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一个正确的教会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我们只能隐藏我们的自己啊，我们只能高举基督。教会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教会不是为你我做见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么第三个点啊，正确教会的路是身体的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那么这是在近代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个重大的恢复啊。从弟兄运动开始，他们看见了身体的意义。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和弟兄姊妹在相互之间的一个提醒和勉励啊。我们如何活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再注意一下啊。在教会里面呢，有位置上面的不同，没有地位的不同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像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手啊、脚啊这些，它的位置上面是不一样，但是呢，没有所谓的地位上面的不同啊。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教会光景的那个堕落，就是因为什么呢？开始有了所谓的教会中有了阶级的一个分别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所以一直到了弟兄运动的时候，弟兄们看见了，就说我们都是弟兄啊，我们有恩赐功用上面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弟兄，是吧？我们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地位上的不同，可能有蒙恩年日的长短不一样啊，那么属灵的分量上面有不一样的，但是呢，没有所谓的地位上面的不同啊。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恢复的点啊。呀，那么我们呢，有功用上面的不一样，但是呢，相互之间呢是互相配搭的啊，是配合的一个工作。这是身体，所以身体上面所有的肢体都是配合的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没有所谓的个人主义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那么所以任何一个肢体都不能单独存在的，必须要活在身体的那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提醒，就是我们全体都是祭司啊，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做器皿啊，给神来使用的。我们知道传统的基督教的一个堕落的情况呢，就是在教会中分了阶级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这是重要的一个恢复，就把我们带回到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光景的里面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教会道路上面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想这个呢，我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提醒一下，大家能够了解。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弟兄姊妹们，就是哈，在属灵的事上有性质不同的分辨啊，这个很重要啊。什么是神所要的性质，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将来可以存留的性质，我们需要知道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啊，这个在这里呢，我们提起三件重要的事情啊。可能这些词呢，对弟兄姊妹来讲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教会呢，啊，是第一个重要的性质，属灵的。这个我们需要来分辨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能分辨这个东西，这个也会给我们的侍奉上造成很大的伤害啊。所以教会是属灵的，就是呢，它是在灵里面的啊。所以圣经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啊，神是个灵啊，所有有关神的事情都是属灵的啊。所以教会的这个侍奉呢啊，也是属灵的一个侍奉啊。所以你如果读彼得前书的时候，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啊，那么呢，在教会里面呢，你所吃的食物是灵食，是属灵的食物啊。那么教会呢是灵宫，属灵的房屋啊。教会中所献的祭是属灵的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那么需要能够分辨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啊。这个今天呢，在地上教会啊，我们觉得最难分的东西啊，就是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太容易能够完全的分别啊。保罗在世的日子呢，保罗说呢，你看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呢，我是用我的灵服侍神的，所以侍奉主啊是要用灵的啊，是不能用这个魂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是需要一个重要的分别啊。那么呢，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我们这个性质上面必须要有一个分别。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需要背十字架呢？啊，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要致死魂生命，叫我们的灵得到自由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中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错误。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人是有灵魂体的，对吧？现在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中出现的所谓的二元论啊，他们是灵魂不分家的。所以这个呢，也给教会神的儿女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惑。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人是有灵魂体的啊，而我们这个出于灵的跟出于魂的东西呢， 是一个最不容易分辨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主耶稣借着十字架拯救我们啊，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败坏的魂，那么然后呢，使我们的灵得到自由。所以教会的侍奉呢，是应该是属灵的，是在灵里面，在灵里面跟随主的啊。那么这个今天呢，我想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呢啊，让我们能够把它分辨得清楚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致死魂生命啊，然后我们的灵才能够得着自由啊。所以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应该有很清楚啊，也很清楚啊。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的性质上的分辨，就是分辨啊，第一个分辨就是属灵的。然后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呢，教会的这个呢是属天的啊，是属天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把属地的事物呢带进属天的境界里，教会是属天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呢？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呢，在基督里啊，这个世界的东西都是属地的啦啊，这些名利成就的这些东西啊。那我们感谢主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天带到地上来的。这个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如果能在基督里，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属天的境界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属天的性质，这个对有些基督徒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有时候感觉好像这个属天的跟属地的之间的这个区别呢，好像是不太容易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呢，神的恩典呢，那么是要把我们带进属天的境界里，所以在基督里，它完全是一个属天的境界啊。那么是我们的主把天带到地上来的，所以才有一个属天的一个境界啊。所以今天你活在基督里，就是活在属天的境界。我们很多时候感觉说什么叫做天呢，我们搞不清楚，对不对？那么呢，你只要活在基督里，那么呢，你就是活在这个天的境界里面的啊。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所吃的食物是属天的粮食啊，那么宝座也是属天的，我们的基业也是属天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因为今天在基督里，所以你就摸到了属天的境界。不然平常我们解释什么叫属天的，好像我们不太容易明白，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是基督把天带到地上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他里面，那么我们经历这个属天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今天要分辨啊，要能分辨这个错误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仰望主给我们的怜悯啊。我这次呢，就是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到啊，一个是我们需要鉴察，另外一个呢需要分辨。所以呢，什么是是属天的，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这个那么 我们知道哈、在教会里面哈、这个属灵性质上面的分辨，它是属灵的，也是属天的，并且呢这里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的呼召呢是一个天召，所以我们的侍奉呢也是天上的样式。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也是在天家里面啊，在将来呢我们是要回到天上的家乡啊，这些呢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他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那这个我们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啊，那么呢对个人能够经历属天的，教会也能够经历属天的境界啊。那么所以呢在地上要能分辨什么是属天与属地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在属灵事情上面呢这个分辨啊，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属天的啊。那么第三个点呢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讲到这个是永远的啊，是永远的。那么怎么样能分辨什么是永远的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生命被称作什么？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永远的性质是在我们主所给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啊。那么感谢神，神是自有永有的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讲到他是永远的啊。那么神说我就是那我是的啊，就是 I am that I am， 这个英文里面这个字就是一个现代式啊。什么叫永远呢？就是讲到神他永远是现在，就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在时间中间啊，那么我们有这个年月的这个分别，就是什么？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的存在。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凡是属于神的事物都是永远的啊。那么今天呢，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称叫做得永生，对不对？我们从主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永远就开始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只有出于永远的，将来能够带进永远。所有在时间中的东西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属于暂时的东西啊。如果你读传道书第三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在那里会看见啊。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了，一切事物都是暂时，所有在时间中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感谢神啊，神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把永远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着你我今天是人呢，感谢神。因为呢，只有人有这个资格可以承受永远。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从前呢，我们在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就问一位年长的姊妹啊，他说哈，将来我到天上去了啊，那我家里面这个狗啊猫啊能不能去啊？啊，他们问这个年长的姊妹啊。那这个姊妹呢，他的回答是说什么呢？他说啊，也许可以去吧。那么后来有个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在神整个创造的里面，只有人有资格可以承受永远。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神把永远放在人的里面，只有人可以得到永远，所以其他的事物都没有办法得到永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把他的创造放在时间当中，就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告诉你，什么都是在时间中， 意思什么？什么都是暂时的，所以一切事物在时间中都是暂时的。感谢主，神不仅把我们看见所有创造的事物摆在时间中。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神把仇敌也放在时间的里面。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在那里魔鬼说一件事，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啊？就是魔鬼也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到了时候神把他丢在火湖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事物都在时间的限制的里面。所以我们人有年限，对不对？我们肉身有年限，但是我们要感谢主，今天呢，主把一个什么，把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有这个永远的盼望，有永远的一个性质，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蒙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基督徒呢，需要活在这个永远的生命的里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的，基督徒啊，在地上生活，你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跟着哪个生命的感觉？跟着永远的生命感觉走。你跟着永远的生命走，那么你才能够得着永远的一个福分啊！所以呢，所有的生活侍奉，只有出于这个生命，它才具备有永远的一个性质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属灵的性质上面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啊。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属灵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属天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永远的，那么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你看见你一样东西也带不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蒙受到这个恩典和这个祝福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分辨啊，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今天你在地上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侍奉，我们有工作，对不对？我们有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侍奉、工作不能符合于这些原则，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刻一到的时候呢，你所有一切都归于空虚。不管你地上有多大的成就，你拥有多好的财富，到一天都要空虚。所以能够带进将来国度里面去的，就是属灵的，就是属天的，就是永远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呢，已经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把这许多的事物呢，能够有一个分辨，能够不失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失去这个祝福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这个我们。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给我们的带领，弟兄姊妹们，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要特别要注意，我们知道怎样活在神的跟前啊，这是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这个只有当你能够活在真正的属灵的事物里，活在属天的事物里，活在永远的事物里，那么当有一天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那么进神的国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临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何等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这是今天我们已经面临到这个 国度降临的这个时代了啊。那么所以求主用他的恩手啊，保护住所有的弟兄姊妹。圣经也告诉我们呢，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满足神最终的一个要求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真正的分辨的能力啊，分别什么是出于永远的，什么是暂时的啊。圣经的话已经给我们有非常清楚的这方面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也靠主的恩典呢，和弟兄姊妹们相互之间呢，能够有一点的勉励，因为我们处在末后的时代，是一个最混杂的时代。仇敌已经经过2000年教会的历史，把地上的教会弄得非常的混杂，而在这个混杂的光景中间呢，我们需要有分辨的能力啊。如果我们不能分辨的话呢，将会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对教会的见证，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亏损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能真正的走在生命的路中啊，那么能够好好的活在主的跟前，能够真正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能够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啊，那并且真正的活在身体的原则中，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同过身体的生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紧迫。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主的恩典临到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同能够欢然的去迎接他，我们一同能进他的国度，并且在他的面前呢能够蒙恩。所以呢，这一个目前这个时候呢，最是我们需要慎思明辨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任何事都能随便的做，一定要慎思明辨啊！希望教会中无论年长的年幼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主面前慎思明辨啊！那么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老练和成熟啊！我们开头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话，那你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能分辨的话呢，这就是一个老练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地上不仅整个世界在混杂的光景中，教会也处在非常混杂的光景中，那么在这个时候求主的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呢，叫我们能够避免呢将来呢在主面前呢懊悔。我们就说，如果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不能够从错误中出来的时候呢，将有一个时刻临到的时候呢，那是一个不能悔改的懊悔。哎呀，那我们就咬牙切齿了，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将要变成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所以感谢主，这次呢，让我们有机会呢，能和弟兄姊妹们能在一起哈、啊，能够一同有一点点的交通。我觉得因为这是面临末后的时代，我再说我们恐怕已经来到这个天国的大门口了啊。那么还有不多的时候，恐怕主就回来了，还有不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切属灵的光景就被显明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彼此相互之间能有一点点劝勉啊，所以让我们能持守住主给我们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呢能够鉴察，我们也能够分辨，好吧？所以感谢主给我们这次机会能和弟兄姊妹见面啊，虽然是在这个网络上面见面的，看不大清楚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主的恩典啊。 我们希望主用他的恩手保护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好吧？时候已经接近末了啊，我们离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不近，愿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好吧？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是你把我们带领一直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主啊，谢谢你把我们放在最末了的一个时代，因为这是一个蒙福的时代，但愿我们在你的跟前能够蒙恩典。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能分辨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主啊，让我们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人，所以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主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主啊，愿所有的弟兄姊妹到那日个个都能够欢然的进入你的国度，欢然的有份于羔羊的婚宴，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个人和整个教会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主，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最后就停在这了。
好，谢谢孙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啊，就纪念你的劳苦。